个赛道，正在经历的一些行业变化，公司的这种财务数据的变化，以及当下我们的这种投资观点进行一个这个回顾和展望。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天宇，有请。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信证券契约组陆天宇。那我为各位在线投资人分享一下我们这篇报告的这个相关的观点。整体来看，我去回顾2025年，其实大家主要聚焦在下面的几条主线上啊。第一个还是看到那个智驾平权的进一步演进，它更多落在 L2 加它下属的这样一些包括城市高速的两个辅助这样一些功能上面，去它的渗透率在进一步高增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2025年我们测算下来，高速跟城市两个辅助它分别在国内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差不多都在接近 15% 的水平。那今年呢，这样的渗透率还进一步上行，尤其是在城市人为这块可能还会有大个位数的这样一个渗透率进一步增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对于像激光雷达包括中高算力的智驾芯片以及它对应的这个智驾预控以及说底盘上一些配置都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带动作用，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那我们接着沿着这样一个智驾等级的这个提升方式嘛，看到 L3 其实呢在24年是这个法案发布之后有了第一批的这样一些 L3 的一些名单，那落在25年的12月份进一步的有了这个一些试点性的这样一些推进，包括到26年面向 L3 记忆上的一些强标的推进，其实 L3 这块持续的进行。那对于一些高性能的这样的一些激光雷达、智驾芯片以及像这个底盘层面的一些零部件，可能有更加进一步的一些增配上的推进作用。那这个是 L3， 那再到 L4 这块，其实能够看到这个时间点嘛，看到上市公司可能还比较有限，以这个小马、文远这样加入 Tesla 头部公司，以及像这个西迪、浴室这样的一些这个封闭场景、商用车场景的这样一些 L4 公司为主啊，可能板块效应暂时还没有那么明显。但确实站在几家头部公司的角度，我们去回顾2025年初他们所提到的一些指引，在年底时候其实都有了比较好的一些兑现。那落在今年其实是一个商业化进一步推进的这样的角度，大家基于自身一些标杆项目持续去推进商业化的加速，以及说呢今年会逐渐迎来这个 L4 的这个头部公司上市的一个大年嘛，看到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无论是矿山、港口以及这个 RoboVan 等等这样一些 L4 的公司会逐渐这个往上市公司的方向来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其实落在智驾的分各个等级来看啊，这个智驾领域还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也带动了这边众多的头部公司它的整个业绩在一个收入持续释放，然后盈利在逐渐的向好的过程当中。那基于这样一些视角呢，我们觉得其实落在今年像这样的一些智驾板块头部公司，无论是零部件公司还是 L4 科技公司，以及像这个智驾这方面领先主义厂，还是建议投资人去多多关注的。那我们后面呢，就是一方面还是回顾分板块去回顾一下落在2025年各个赛道上头部公司在业绩层面大概呈现怎么样一些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往后去看这些子板块它的行业趋势会怎么去进行。那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那个回到激光雷达这条赛道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呢，整个全行业的出货量差不多是340万颗左右水平，同比有 120%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尤其是像城市 NOA 这样一个功能正在带动这个产品在进一步的放量过程中，众多主机厂还是出于这个系统的鲁棒性、安全性等等这样一些需求，以及说对于后续智驾抢标的一些进一步的在性能层面的满足，去增配这样的一个零部件。那从头部公司来看，我们看到其实2025年和在速腾在整个产品出货量上也都实现了一个高增，那收入层面呢也都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快速的增长，它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以及说呢，出于整个收入规模的一些持续的扩大， 其实呢，像头部公司何在，在去年实现了全年度的一个盈利，盈利在4到5亿左右的水平。速腾呢，在去年也实现了单季度的这个盈利。其实这些头部公司都在一个业绩改善的过程当中，它的因为这些公司呢，其实它都是以激光雷达作为它的当前最核心的主营业务，所以它的第一成长曲线已经逐渐构建起来。那第二方面，我看到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全行业来看，或者头部公司它的出货包括收入其实都在一个高增的状态上，但我们去对比这两个增速来看，其实产品端的出货增速还是要比这些公司的收入增速要快的。其实这里面也是对应的说智驾平权对应的这样一些产品在往低价格带去渗透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进一步的降价这样一些东西的出现。当然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公司去做规模效应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带动作用。那去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个产品的渗透率在进一步提升，去年大概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渗透率在 11% 左右，今年还会进一步的去渗透。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有一些这个中高价格带的这样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其实逐渐在增配激光雷达过程中，像这个蔚来 ES9, 像极客 9X, 像这个理想 L9 Lifi 等等这样一些车型，其实逐渐都把激光雷达配置数量提升到了3到4颗左右的水平，其实也在带动行业进一步的去扩容。第二方面呢，其实看到就是说随着后面往面向 L3 L4 这样一些车型呢逐渐的去推出，大家对于这个高性能激光雷达的需求还在进一步的增强。大家无论是通过进一步提升线束的方式，还是数字化激光雷达等，包括说激光雷达跟摄像头融合等等这样一些创新型的产品方案，大家逐渐在推出，那其实还是有希望带动产品的价值量再去进一步的往上去上行，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存在。还有一个点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其实落在2025年各家公司更多做的事情还是从整个结果来看，大家更多反映的还是在整个这个汽车这个行业的进一步的去提升出货，然后巩固自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你的市占率跟行业地位，那落在2025年，这些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这个金额层面上的变化不是很大，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在把第一成长曲线做出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能力的体现之后，大家在持续去拓展这个后续的产品的应用领域。我们看到其实多家公司都在持续拓展，像割草机器人，包括清洁机器人，包括像 RoboVan、 RoboTaxi 以及到具身智能等等的这样一些下游应用领域。那像刚才我们提到像可赛、速腾，其实他们都单列了像机器人这块一些激光雷达出货都是一个三位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的高增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像何赛已经提到了他们这个战略升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从空间感知进化为空间智能，所以后续这些公司逐渐的在把主业尤其在汽车这块的一些东西夯实之后，要进一步去往这个第三增长曲线的方向去挖掘，以及说呢落在刚才提到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其实这些公司都能够实现一个比这个 ADAS 这块更好的一些当期来看的一些毛利率以及盈利的水平，所以这个也是后续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在持续拓展自己的能力圈。那这个是落在激光雷达这条赛道上。第二个呢，再到智驾芯片这条赛道上，其实也是落在25年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智驾平权以及城市 NOA 的进一步的推进，在国内2025年国内的这个智驾预控里面的芯片装机量才是有超过860万颗，同比 60% 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其中这里面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些增量是来自于这个中高算力的这样一些智驾预控的芯片。这个是一方面从整个那个量上来看，另一方面从整个价格上来看，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这里面中高算力智驾预控的这个智驾芯片，它的这个出货量是有高增的，所以对于这些对于行业的这个平均的 价值量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带动作用，所以落在25年它是一个量价起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落在后续来看，我们看到其实包括像这个之前大家提到特斯拉的 AI5 其实已经完成了6片，行业里普遍猜测这是一个2000到2500TOPS 算力的这样一个芯片，在这个内存带宽等等这样一方面也都有进一步的一些升级，包括像后续这个地平线也好，包括高通黑芝麻都在持续推进腾加一体这样一些芯片的一些推出，其实都在带动整个智驾芯片行业量价提升这个趋势的进一步的演进。那这个是从整个行业大的总量趋势上面来看，那从结构性上再进一步去看，其实智驾芯片呢，它会分为通用芯片跟专用的 ASIC 芯片两部分。其中通用芯片其实是已经为达过往的这个Orin 包括现在索尔这样这些芯片为代表了，它是以 GPU 为计算核心能够满足不同场景的一些计算需求，但是呢其实它整个的算力实际利用率它是比较受限的。小鹏在 AI 科技日上面也提到，像 Orin 他们用起来实际的算力利用率可能只有 30-40% 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呢，其实看到这几年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包括主机厂也好，包括第三方的供应商在做软硬一体这样一个趋势，比如说一方面算法是自研的，另一方面整个芯片也是自研的，那这时候为了这个算法所定制的这个芯片能够有比较高的这个算力利用率以及更低的成本能耗和更好的这个软硬件的适配能力，所以说能够看到从去年的这个竞争格局来看，英伟达在国内的这个智驾预控芯片上面的这个份额差不多是 50% 左右，而像包括地平线包括像蔚来小鹏他们自研的整个芯片的这个市占率都在进一步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从头部公司的这个业绩表现来看，25年地平线跟黑芝麻它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速都在 50% 以上，尤其是这里面智驾芯片的这个收入的增速，地平线甚至这块是超过了 140% 左右的水平，那在后面来讲还会进一步的去快速的提升。那这个是整个落在两家公司的收入层面。那另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整个这个智驾芯片它的一些性能还在持续的升级，包括后续一些通驾一体芯片的趋势，所以说头部公司还在进一步的去这个进行更大进一步的去加码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啊，比如说25年地平线它的研发费用其实已经提升高超过50亿的水平，同比有超过 60% 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对于头部的芯片公司来讲更多还是进一步的去投研发去这个进行产品迭代去提升性能，所以这个时间点可能对于头部的芯片公司，有些纯度比较高的智驾芯片公司而言，这个时间点可能盈利释放暂时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更多的这个时间点还是以这个巩固自身的行业地位，获取这个更高的市场份额，以这样一些东西为目标。那顺着整个智驾芯片来看，第三个呢就是说配置这样一些智驾芯片的智驾预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我们也看到25年其实智驾预控在国内总的装机量它是超过680万套水平，同比的增速也超过了110%，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啊，就是说这里面中高算力的这个智驾预控它在快速放量的过程中，这里面呢我们首先也是节选了两家这个上市公司在就是有智驾预控这块相关的数据细分数据披露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嘛，看到25年像这个德赛西威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英伟达方案上面国内市占率超过 20%， 那个国内市占率最为领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智驾预控的公司啊，其实25年它在整个智驾业务这块合计实现收入是97亿，同比增速呢超 32%。另一方面呢像这个优驾创新，它是以这个地平线的方案为主去做它这个中高算力的这个智驾预控，25年它这块实现了超过1亿的收入，同比有40%的这样一个收入的增长。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在其实智驾预控是大家看整个智驾这条赛道 以来啊，就是说大家关注比较早，而且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也都上市比较早，现在赛道啊，其实这里面有多家公司已经实现了超过百亿的总的收入。那像经纬恒润跟科沃达，其实他们的25年的收入也都超过了60个亿，在60-70个亿左右的水平啊。那这些公司呢，其实就是说更多的还是说我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收入规模，然后通过持续的去进行这个规模效应，然后去对冲主机厂年降，包括说整个其他等等一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上下游层面的一些压力。25年呢，这些公司虽然在毛利层面还是有些压力在的，但在规模净利率层面呢，都多家公司都实现了超过双位数增长，而且净利率水平呢也维持一个同比相对稳定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值得指出的是，落在净现金流这块，其实呢，就是我们认为落在预控这条赛道上面，更多来讲，它的竞争壁垒还是体现在你的大批量的稳定的交付的能力，以及说你的这个稳固而强大的这样一个客户基础，还有呢你的整个规模效应去带动你能有更好的一些供应链端的一些成本，以及你的精益制造的这样一些能精益管理的这样一些能力。那这里面其实就回到整个现金流这块，其实我们看到从过往几年来看，其实还是有多个的这样一些中小型的预控的供应商去退出了整个市场竞争。这里面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讲，现金流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弱项，其实在当中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一些反应的。那从头部公司的经营来看，其实落在25年还是有多家公司在净现金流这块形成一个进一步的稳健增长，这个也是为他们大批量进行生产交付去构建一个很好的财务基础。那最后一点来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公司它也大多数公司啊，它不仅仅是只做自驾预控这一块业务，还有很多的业务是落在包括座舱、包括车身的一些控制以及底盘控制等等这样一些领域上面啊。那整个看到就是这些产品其实都属于汽车智能化的大的范畴，还多个产品其实都还在一个渗透率高增的状态上。那25年呢，比较多的这样一些预控公司，它的整个资本开支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强度，去匹配国内客户的一些进一步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产能需求以及面向后续出海这个层面上有一些订单获取之后，它的一些产能的构建。所以说呢，就是落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尤其是这个包括合资包括外资主义上逐渐也进行智能化增配过程中，国内的这样一些切电子的这个预控的供应商逐渐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那他们的整个资本开支落在后续几年可能还是一个进一步上那个维持高位，或者说还在进一步的去充实产能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第四个呢，可能落在整个智能底盘这个维度上。落在25年呢，其实这条赛道上面不太能够像刚才提到的前三个环节那样去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底盘的公司它相似的一个特征。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智能底盘它还是落在一个就是说部件的这样一些智能化升级的这个维度上，而且不同的部件上面它的这个渗透率还是不太一致的。像这个线控制动这边，其实它之前更多的是跟着这个汽车电动化这样一个方式去发展，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没有了这个真空源之后，大家发现这个电子真空泵它的这个可靠性也比较一般，所以大家在往这个线控转制动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其实过往是跟随着汽车电动化来进行的，到25年它的这个整体渗透率应该也达到了超过 50%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其实也是在一个快速放量的阶段上。那像这个线控转向这块，其实落在这个时间它是刚刚开始进行放量的一个阶段呢。25年可能更多的一些放量是落在像EPS 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产品的放量的过程中。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像伯特利、纳斯特、像浙江世宝，其实都还是在一个 业绩增长过程当中，但各家公司在业绩增速上面，包括驱动业绩增长原因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差异的。那这块呢，更多是看后续的一些趋势，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像监控转向，像 EMB， 像这个选价的这个全主动选价这些东西，都在逐渐的进行渗透，进行量产的过程当中。包括监控转向这块，我们看到去年以及之前更多是这个特斯拉 Cybertruck， 包括蔚来 ET9 去应用这样的一个监控转向产品。那落在今年，像理想、蔚来、小鹏，包括问界，在他们旗舰车型上面都逐渐去进行监控转向量产落地，所以这块的这个产品的放量在逐渐的开启的过程中。那像监控制动这块，其实大家常用的方案还是以 HB 为主。EMB 呢，在今年已经有了理想 L9 Lyris， 包括星途 ET7、EX7 这两个车的一些量产，但是呢，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产品可靠性啦等等这些方面，大家还在逐步验证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这块 EMB 的它的整个放量的速度可能还是会比线控转向会略慢一些。那再落到全主动悬架这块，能看到其实落在去年空悬在国内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在 5%-5.5%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后面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车更好的进行路面的一些反馈跟调节，所以大家再进一步去增配这个全主动悬架。之前呢，更多是落在一些外资品牌的一些豪车上面呢，到去年应用到了蔚来 ET9 上面，进一步的今年再应用到了理想 L9 Lyris， 包括蔚来 ES9 等等这样一些车型上面，它的整个搭载价格带逐渐去渗透到了5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车型上面去。那这个是落在整个底盘这个方面的。其实这块就是把智能化这块，就是智驾这里面对应的一些这个硬件的这样一些零部件做了一些相关的业绩层面，包括后续产业趋势上的一些梳理跟展望啊。那落在还有一个方面，其实落在 L4 这条这个主线上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点嘛，可观测的公司，尤其是它有这个25年年报数据的公司，还是以这个Robotaxi 公司为主，以小马智行跟微软智行为主。那落在25年各家公司的叙事，还是说我去推出这个在25年那个时间点成本在$40,000左右的这个性价比的 Robotaxi， 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的投放呢，我去带动我的这个单车单年度的折旧成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那去带动我的成本向大幅下降，那去使这个单车的这个运营单车的这个运营模型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整。那落在25年呢，其实落在这个时间点，我看到其实小马它在广州跟深圳都实现了城市级的单车优异的转正。文远呢，它的整个周冬子公司其实也已经实现 Robotaxi 业务的一个盈利。所以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其实去年小马在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优异转正这件事，其实也是去进行了相关的兑现。那优异转正之后，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一旦你的单车运营模型是运营利润能够实现转正，意味着说我多投一台车其实就能够实现正向的这个边际的利润，所以这些公司在车辆投放上面也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驱动力跟这个财务基础。所以呢，小马跟文远在2025年都把自己的如果采取车队规模提升到了1000台以上的水平，今年还在进一步提升。那另一个点呢，就是说优异转正之后，其实这些公司后面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进一步的去进行商业化，我去扩大车的规模。那除了过往大家基于自建模式来做之外，那大家也在推行一些轻资产的模式，比如文远在海外现在在这个阿布扎比，在迪拜这样的城市，其实就是以轻资产的模式在推进，包括小马在跟众多的合作伙伴在进行相关一些落地，这样的一些模式的切换就会意味着说整个资本开支的强度上面就会得到一些缓解。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讲，本身虽然说在过往两年经历的美股跟港股的 IPO 都有了比较充裕一些在手现金，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让他们这些现金有一些更加有的放矢的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投入。 那从业绩上来看，25年呢，两家公司的收入都在6到7个亿之间左右的水平，尤其是这里面 Robotaxi 业务都实现了3位数以上的收入的增长，以及这个收入占比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那这块业务其实还是两家公司后续来看那个比较强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增长的支撑。那这个是落在 Robotaxi 刚他们讲是一个大的背景。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除了去关注中国市场之外呢，其实海外市场这边它有一个比较好，相对中国来讲一个更高显著高的一个这个定价，那其实能够给这些公司带来更好的一些单车上面的盈利能力。所以包括文远包括小马都持续的在推进海外层面的一些布局。那 L4 除了 Robotaxi 之外，像 RoboWeb 也看到去年其实大家在快递这个固定线路点到点上面去兑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样本增效能力，那后面在持续推进这个无图方案的落地，包括这个即时配送层面的一些进一步的拓展，以及整个商业模式上面呢，就是落在运力模式按需付费的这样一些商业模式进一步的拓展。其实去年整个行业出货量在2-3万台的水平，今年可能进一步去往10到15万台的方向去发展，出货量还在一个高增的水平上面。包括像这个矿山这个场景上面来看，其实也是这个去满足无论是业主方还是满足国家对于这个场景安全性的需求，包括这个公司逐渐也在这个单位时间作业效率上面持续去逼近人效，那对于这些场景来讲也是在一个持续放量的这样一个状态上面。所以说总结刚才我们去对于25这些公司25年业绩的梳理，包括26年的一些进一步展望，我认为其实智驾行业还是多个环节上面都在一个渗透率高增，然后带动头部公司这个收入高增以及这个利润进一步向好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对于刚才提到这些环节的这个头部的供应商以及科技公司以及呢这个智驾这块研发进展领先主机厂，都还是继续为投资人保持一个积极关注跟推荐的这样一个方式。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天外发的这样一篇智驾行业25年的业绩回顾及26年展望全报告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投资人。那我们本次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